亮光存划过，留住青春片刻。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丢 EA 电影评论类电台，我是扎黄，
我是超子。那在假期我们集合上线了几期电台里，各位主播都分享了假期玩的游戏、看的日剧还有动画。那今天我和扎黄也来分享一下假期里我们在电影院看的几部国庆档的电影。
那么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聊到三部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电影了。那么第一部是这个夺冠，第二部是姜子牙，第三部是我和我的家乡。
没错。
那么由于这是一期观影后的影评类节目，所以一定会包含剧透的内容。如果有还没有看过这三部电影且会被剧透影响到观影体验的朋友，建议您在看完这三部电影之后再来收听这期电台。那么如果有想要收听特定电影评论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在集合 APP 通过拉动时间轴进行收听，我们也会在这个时间轴中把这个几部电影的节点给大家标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聊聊上映时间最早的这部夺冠，它是上映于上个月月底，是9月25号。
对，是我们最先看的一部国庆档电影。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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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么夺冠这部电影本来应该是在春节档期就可以与大家见面，当然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最后拖到了这个国庆档才正式上映。
对，
那么本片是由我们熟知的这个导演陈可辛执导，那么之前曾经在中国合伙人中就与他搭档过的这个张继担任这个本片编剧主演的话则有巩俐、黄渤、吴刚、彭昱畅等人。那么本片讲述的故事是以袁伟民、陈忠和以及郎平作为主要人物，通过回顾女排五连冠时期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再度夺冠这30余年里女排所经历的各种重大事件，进而去阐述不同时期所代表的不同意义的女排精神。截止至录音前的10月7日，夺冠已经取得了6亿的票房，然后在豆瓣的评分是7.3分。我们在节前看的这个分数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动。
对，没有太大变化。
那么这部电影的话，超子你会给它多高的评分呢？
我会打一个7分，相比较就是及格偏高嘛。
对，那在我看来的话，其实我个人不是很满意这部电影，所以可能只有6分的一个得分。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超子跟我在这部电影打分是有一些区别的，超子给这分稍微高一些，那可以说一下你对于这部电影比较喜欢的地方在哪里吗？
夺冠这部电影首先一点就是陈可辛导演，就是他很擅长指导这种时间跨度比较大的影片嘛，然后他也很擅长去捕捉这个各个年代的特点。那在这部夺冠里头他也做到了这一点，比如说中间有一个情节就是女排老的女排队员去烫头啊之类的这种小的细节，他用的一些浮化道啊，我觉得都还是很还原的。第二点就是在这个影片当中陈可辛导演加入了大量的这个商业片常用的这种拍摄手法，那比如说不知道扎黄你还记不记得那个就是郎平教练出席那个专家研讨会的时候，他平行插入了很多实际执行这个每一个决策的这些画面，增加了这个这一段的这种节奏感，然后看着很爽很过瘾嘛。然后再加上包括比赛过程中穿插了大量的这种时间牌的特写，其实也是一种商业片常用的增加观众紧张感的一种手法。
对,
对吧。第三点就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就是在我的体育题材观影经历当中啊，我觉得这个本片后半段那视角变化是很新颖的。它从刚开始聚焦这种关键角色，我自己认为前期可能是由彭昱畅扮演的这个陈忠和年轻时候这个角色，到郎平，最后是过渡到了这个16年新的这一代的女排队员各个队员身上的这么一个视角的转变。然后还有一个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最后16年的巴西这个比赛的现场胜利的时候，然后导演采用了一种进场的这种表演手法，其实我认为这一点是跟就是前半段81年比赛最后胜利那个时刻呢形成了一个对比。 一方面是呼应了，就是在影片当中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黄渤有一段个人的情绪表达，就说当下的比赛已经没有人关注胜利的结果了，已经没有过去那种万人空巷那种高呼呐喊的这种环境了、
嗯、
对吧，这是一种呼应。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他用这种进场的这种手法呢，其实也让看这一段的观众更加关注到了就是场上这些选手的胜利的状态、
嗯、
其实和我前面说到就是说这个视角最后会落到了队员本身这块和影片主题的这么一个搭配吧。
嗯，
对。
但实际上就是在比赛中有这个进场的这个描写、啊、
是，
就是我看体育题材类电影比较多一点，
是
实际上是一个在目前的体育题材类电影中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手段。
对，在国外的这些体育题材电影其实确实经常、
嗯、对，比如说之前也登陆过国内院线的这个《绝杀慕尼黑》，它里面也有一段非常棒的一个进场的一个慢动作的描写、
嗯、
对。那么其实在于我的话，我觉得这部片子在我看来的优点是，首先一定要说的是巩俐饰演的这个郎平这个角色，
嗯，
因为他为了饰演这个角色的话，他去亲自跟队，然后去对于郎平本人进行了大量的观察，所以我们可以在本片中看到他对于郎平这一角色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还原的表演。
是，
嗯，包括其实到后面赛场指挥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巩俐的这个角色，他的嗓音都已经开始接近于郎平的这种说话的方式。
对对对，
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部电影中力求去还原郎平这么样一个形象，这样的一个努力我觉得是非常值得认可的。
是，
当然也有大家会觉得说是对于巩俐的这个演技，觉得他好像就一直是在模仿郎平，一直是在努力还原郎平的这个形象，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自己在往上加的内容。当然我个人是觉得表演一开始就是通过模仿而进行的，那么巩俐她在这部片子里诠释郎平这个人物，她更多的是通过她情感上的一些变化进行的一个还原，所以我觉得她饰演的这个郎平绝对是本片的一个加分项，也是本片一大亮点。
是，社交媒体上也能看到大多数观众对于巩皇的表演是非常的认可的。
嗯，对。那么还有一个事情不得不提到的是，就是他这部夺冠这部电影，他实际上请到了2016年里约奥运会夺冠的女排原班人马出演，至少说是基本到齐吧，可以说，因为魏秋月她当时是因为怀孕，她的这个角色是换由这个姚笛饰演的，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杨方旭，因为她当时在2018年底到2019年初涉及到一些禁药方面的问题，所以她可能也缺席了这部电影，但至少说能够请到原班人马出演他们当年经历过的这些事情，在我个人看到这些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体育题材电影中是非常非常少有的，
是，
这也是非常值得称赞的一点。刚刚说到了这两个优点，但是也不得不提到的是我个人对于本片一些非常不好的观感吧，可以说，因为首先要考虑到一个客观因素，就是本片在春节档上映之前就曾经经历过一次改名，
对，
它的原名
改成了夺冠，
对，它原名是中国女排嘛，
嗯，
那么也是由于这个改名的风波，片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都无法出现署名，就首先包括这个彭昱畅跟黄渤分别饰演的这个
陈忠和教练，
然后包括吴刚饰演的袁咏民教练都没有直呼其名，但是这一点本片在后期剪辑的手法处理上基本上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个人无法接受的一点是在由彭昱畅饰演的陈忠和刚刚到女排作为陪打教练入场的时候，有一段是当时的领队一个个给他介绍这些女排队员，
是，
那么这一段镜头中没有对于老女排直呼其名，只是用了他们一个个人的号码，这一点在我个人来说观感是非常不好的。
对，这个缺点我也是比较赞同的，因为他影片前半段出场的角色没有姓名，其实这对于电影来传递情感来说是影响很大的，观众很难去有一个代入感，很难产生跟角色之间共情，因为你不知道他是谁。
对，除了郎平以外其他人都没有出现姓名，都直呼背号七号什么九号什么之类的。
对，
如果是有大家非常熟悉老女排的观众的话，包括这个二传孙晋芳啊陈招娣啊，大家都是非常熟悉，但是如果说对于这一段历史没有那么熟悉的观众，那么看到这一段完全是一头雾水，可能每一个人物只记演员的脸部特征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完全记住他们的，
很难对应上。
对对对。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也是因为本片在改名之后，我觉得很有可能经历了一次非常大的剪辑方面的改动。
嗯，
能看到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配音跟画面中演员嘴型的不同步，
是，
就这个已经是前半部分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 因为什么呢，就比如说有一段就是在这个2008年还是陈忠和带队的时候，他在这个跟美国女排比赛前一天跟女排姑娘们有一个训话，也不算训话吧，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赛前的一个谈话嘛。他当时有一句台词是说原来都没注意到，现在看到姑娘们一个个都长得这么漂亮了。然后这一段的话，他当时那个嘴型就是没对上，他配音是出现这一句台词，但是到下一个镜头的时候，大家很明显的能看到黄渤那他饰演的这个陈忠和那个角色，他说的这句台词是上一句这个姑娘们一个个长得都那么漂亮，但结果他的配音就变成另外一句。
是，
在我个人看来，这都是已经出现了剪辑事故了。
是，
对，所以这段是我个人所无法接受的这个呈现。
对，不光刚才张好说那点，这个影片中确实经常出现一些不符合这个电影规律的这种远景啊，经常会前面啊还是一个人物近景的一个对话，然后马上切一个非常奇怪的远景，确实有这个问题。
对，然后包括在经历过这个剪辑上大改之后，很多在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他都为了避免呈现出这个配音跟口型对不上的这个事情，他刻意的去给了，就比如说超子在说话，然后我是面对着他的，然后他特意给超子一个背影，然后把面部特写怼到我脸上。
对，
因为我们两个人是对着做的嘛，所以这样的话他试图的去掩盖这样的一个瑕疵，但实际上做呈现的效果会让人觉得有点不伦不类。这个地方是我个人不喜欢电影的一个观感，当然也确实我们要考虑到一些客观因素的限制，导致最后成片来说没有那么令人满意。那么除去这个还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超子有说到的一个，他最后到2016年夺冠的这批女排的时候，他有想要去呈现每个女排队员他自己个人的人物的本身的一些特质。
是，
比如说丁霞他可能是一个新人，他进入了队伍之后觉得老队员在抱团在欺负新队员啊，然后包括张常宁他一开始是打沙排的，他是被破格去招入到了职业女排的一个队伍。其实在我个人看来的话，本片是有意的在为这批队员去增加每个角色的人物故事。
对，他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其实确实比较新颖的加入了一个，就现场比赛的时候他是通过头一天晚上选手之间的一个对话，
对，
然后每个人说自己的一个问题，然后再切到比赛现场的这么一个表现，进行做一个呼应，然后来达到把这个视角聚焦到队员身上。但是扎晃就觉得这么一个处理其实还不够去塑造各个人物的这个各个队员的这么一个形象。
对，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就是最后这一段处理我觉得是好的，但是之前就是说给予每一个队员一个个人的一个故事，比如说新队员老队员之间的纷争啊，这些
矛盾，
就包括他们在训练场上有一段是矛盾激发爆发出来的这么一个点，到最后就以张常宁一个发球打碎了一个灯这么一个事情就直接结束掉了，所以有点没头没尾。但而且我个人是觉得可能导演在后半段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呈现出他想要的给每一个人物都建立一个角色故事这么样的一个效果，所以在我个人看来的话，后半段的处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所以总体而言的话，夺冠经历了从中国女排改名的这么一个大的风波，到最后呈现出来的这个成片在我个人看来是一个残次品。本身陈可辛他想拍中国女排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个人是有非常高的期待的，就一种中国女排故事这么经典这么热血，它本身就有一种非常多可以描述的地方了，
对，
你怎么可能拍不好。
对，而且陈可辛导演非常擅长拍这种历史跨度非常大的这种电影，比如甜蜜蜜啊，比如说中国合伙人啊，
对，
等等。对，
所以到最后看到成片的时候，我多多少少还是有这个失望的情绪在。如果说没有后半段非常精彩的这个比赛画面，以及没有巩俐她饰演郎平的这个演技的话，我觉得这个片子在我这里可能是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因为我看到最终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电影，它已经被剪辑成了一个残次品。那么在这之后的话呢，陈可辛还要再拍另一部体育题材的电影，就是这个李娜传。那么李娜这个人物，有熟悉这个网球方面的这些新闻的话，也应该知道这个人物所涉及到的某些消息啊，
矛盾
对矛盾冲突点，
对，
可能面临着更大的难度，相较于中国女排来说。
是，
所以说实话，我会对他之后《李娜传》这部电影的话，最后电影的成色会捏一把汗。
其实就从打分上就能看出来嘛，我跟扎晃这个对于这部影片的态度不是很相同。我个人对于本片的满意还是大于批评的，虽然因为这个一些外在的原因导致影片前半部分出现了刚才扎晃说的有些角色没有姓名啊，台词重配啊等非常就是影响这种信息传递的这种问题，但是 我觉得陈可辛导演能在这样的一个创作环境下还能把影片完成到这个程度，我个人还是挺佩服的。对，然后再加上就是陈可辛导演一直在一些国产电影中加入不同的风格，比如最早的《如果爱》加入了音乐剧这种风格，在那个武侠电影里加入了这种悬疑这种要素，包括刚才我说到《中国女排》加入了这种商业片的剪辑手法。其实这点我觉得就是它的意义不在于说市场上多了一部描写这个中国女排这个故事的电影，而是更在于就是说中国的这种体育题材电影如何更商业化，如何更大众化，是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嗯，当然也希望就是说在之后这些体育题材电影上映的时候，我们能最终看到一个更加完美的一个成片，而不是目前夺冠这部电影所呈现出来的这么一个
结果。
对，一个结果，说实话挺让人有点难受的，这个事情到最后呈现出来。那么在夺冠之后的话，我们想聊的第二部电影《姜子牙》呢，它本来也是应该跟夺冠都属于今年春节档的影片，当然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原因只能一路延期到这个国庆档。我记得当时国春节档我们两个人就已经在策划第一期电台的这个大概的一个录制的一个情况，然后两个人还在特别兴致冲冲的去开始排片了，都已经。
对，我们第一个列入到春节档的这个影片就是姜子牙。
对，结果到最后就是前一天还在筹划这些，第二天直接所有电影都已经下映了。当然也确实是因为当时疫情在国内确实传播的非常严重，进电影院不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嘛。那么最终在这个今年国庆档10月1号，姜子牙是最后上映了。那么他这部电影的导演阵容的话呢，首先陈腾他是出身于美国梦工厂，然后曾凭借着一部动画短片叫做《天外有天》获得了美国学生奥斯卡影奖的这么样一个荣誉。
是。
那么另一个导演李伟的话，他是曾经参与过这个魁拔的制作。
对。
而在这个副导演阵容中还有来自这个暴雪动画部门，就是这个 Blizzard Animation 部门曾经负责暴雪旗下游戏 CG 制作的这个王鑫。那么这部片子可以说从这个制作班底来说应该是相对来说比较豪华的一个阵容了。可以说集合了国内几代动画电影人的这么样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果。那么本片的话与这个哪吒之魔童降世，这是在去年大火的一部电影，
是50亿的高票房、
对，太可怕了，就是这个票房已经是影史第一的票房了，被一部动画电影，就一部名不见经传，然后一开始大家没有特别高期待的一部动画电影最后拿下了这么一个成绩，说实话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最后一个结果。那么与这个哪吒相同，姜子牙也是由这个彩条屋他们出品，姜子牙跟这个哪吒他们其实是同期进行制作的，他们也同属于这个中国神话系列，当然前后的联系并没有那么紧密。
对，
这部姜子牙讲述了什么故事呢？他讲述了就是在这个封神大战之后，姜子牙他已经率领众神去战胜了这个狐妖，赢得了这个封神大战的胜利，他即将被受封为这个众神之长，即将受封前他需要去处死这个狐妖之时，姜子牙意外发现狐妖竟与一个无辜的元神相连，一念之间没能下去杀手，最终被贬至北海思过。而在北海呢，姜子牙遇见了他当时见到的这个无辜元神小九，两人结伴前往幽都山，试图寻找事情背后的真相。那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部电影十一之前放出这个终局预告中，在放那个 logo 的画面的时候啊，下面有一句话标注的是建议8岁以上的观众进行观看，所以能看到说这部电影与之前我们熟悉的这个大圣啊、可能哪吒呀，相对来说它有一个不同的观众群体的一个定位。
对，但是我不得不吐槽一句，他这个8岁以上观众这么一个划分的这个界限，我实在不太明白他划分的到底是什么人群和什么人群。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到之后会说到说他可能面向是青年人成年人，但是八岁以上都是青年人了吗？这个是就很奇怪。
对，
就八岁以上我也不太懂到底为什么做划成了8岁以上。
有一些观影经历的这个听众都能知道，就国外一般都是全龄再往上就是 PG13。
8岁
太奇怪了。
对，这非常奇怪的一个分级吧。那么在这个截止到录音前的这10月7号，姜子牙已经取得了13亿的票房成绩。那么豆瓣评分目前是7分整。
对，
我们当时是在10月1号看完的姜子牙，然后当时是7.1分。
对，掉了0.1分。
对，是掉了0.1分的。那么超子你给这部电影几分的打分呢？
我只能打一个6分的及格分，我
不是很满意。
对，不是很喜欢这部影片。
我给这部电影一个7分的一个打分。那么
先说优点吧。
对，先说优点吧，就是这部电影的话，首先片头出现了这个2D部分的动画，非常惊艳。
是。
对，就我特别希望能看到就是全片都是2D动画来制作的一个动画电影。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比最后姜子牙的成片对我来说吸引力更大。 虽然之前在预告里面已经展示了一些这个 2D 动画的画面，但是在大荧幕上观看依旧非常惊艳，这个是必须要夸赞的一点。
对，
那么第二个地方呢是什么呢？就是在其中有很多有这个姜子牙包括狐妖包括这个申公豹他们参与的一些打戏，
嗯，
至少在动作场面上来说非常紧张刺激，然后也有非常足够的临场感。
对
啊，那么再往下的话，有一点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由于这个主创班底他有一些在美国，比如说这个王鑫他这个副导演他有在美国为暴雪制作 CG 动画的这么样的一个经历，他在这部电影中一些大场面的呈现中非常注意一些小细节的一些描写，这个是从他美术设定上面就可以看出来是非常扎实的。
嗯，
这一点是我个人觉得他比哪吒来说是更加出挑的一个地方。
嗯，
这也是主创班底本身出身带来的一个全新的一种体验吧，可以说。
对，能注意到他对于一些 3D 动画一些镜头的运用会更加的成熟。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个镜头就是在北海那一段，
嗯，
他俯冲下来的那一个镜头非常好看。
嗯，对。那么之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很喜欢中间有一段就是这个骨头风铃跟这个亡魂中间这个联系的这么一个创意，这也成为了他中间有一段戏的一个相当于是解救他们的一个最后的一个法宝，
是
这个骨头风铃这个创意我非常喜欢，然后这段呈现的段落也有它的精彩之处，当然它确实也有不足，这个我们之后会提到。
是，
嗯，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大家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它毕竟是作为一个更加适合八岁以上的青年人，对，就先这么说吧，就是青年人跟成年人群观看的一个电影，所以姜子牙他收敛了很多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有被诟病的这些喜剧的元素，
是，
这也是我觉得导演组可能在呈现方式上与哪吒这部电影的话一个根本上的一个不同吧。
嗯，
刚刚也说到了，就是说这个姜子牙他在画面呈现上确实是有一些过人之处的，当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的事情是，就是这部电影他在故事上可能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对
啊，首先除了故事以外的话呢，我个人是觉得这个 2D 片头的动画实在是过于出彩了，
是，
就甚至导致就是人物的表情都会比后面 3D 部分更加的生动，或多或少有点影响到后面电影的一个观感。
是因为前面 2D 太精彩了，导致后来进入到正片切换到 3D 的时候，
嗯，
我自己多多少少是有一点失落感的。
是吗？
对，
嗯，那么还有一个是我个人不喜欢的一点是这个反派他这个狐妖的动机，我不知道大家一开始看到狐妖跟这个姜子牙说啊，有很多事情你还不知道，你知道片面的一些东西，
嗯，
大家会有怎样的一个预设？就我当时的预设是，哦，狐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动机啊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当时我觉得好像你还跟我说你还有些其他的想法。
对，因为这部影片，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不管是主要人物还是配角，
嗯，
就是人物的情感都不是很丰富，
嗯，
很充沛，
嗯。
那当时出现这个狐妖这个反派的时候，我们也通过影片的细节能知道他跟天尊是有些关系的。那当时我还在想，我说，难道说啊，狐妖跟天尊之间在过去还有一些感情戏吗？
私情是
吧？但最后真的就是像扎老说的，最后落到的这动机就跟哪吒里龙王一样，只是曾经合作过，然后最后没有
被利用了。
对对对，这点也是一个失落的。
对，就这个地方就让我觉得哇，就虽然这个哪吒跟姜子牙两部电影是同期制作，
是，
但是我没想到的一点就是，你们现在连反派动机都已经就找个新的动机都这么难吗？这两个反派撞动机这个事儿是让我有点觉得诧异了，可以说。
嗯，
那么超子，你对于这部片子就是负面看法是怎么样？
对，直接就只能说负面了，因为优点你都说过了。其实我对它的优点也仅局限在比如画面啊、场景啊，那更多的我现在的感受都是缺点。比如说，首先我要先强调一点啊，我对于这部影片的观感评价都是基于我拿他是跟大圣、跟哪吒、跟白蛇进行了一个比较，
嗯，
这个我没法回避这个问题，
嗯。
那如果跟他们比较的话，这部影片比较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娱乐性非常的低，对吧？
嗯，
主要角色的这个特点的描写不够有记忆点。说白了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不会记住说这个每个人物有什么非常独特的非常标志性的这种性格这种特质，然后再加上就是角色之间的这种互动也非常的无趣。
对
对，因为商业片的一个就是像这种啊，就是拿比如漫威系来举例，它最大的这个一个笑点或者亮点就在于角色之间的这种互动，它已经做得非常充分才会有很好的一个观感。
对，
然后第二个这个问题就是剧本的这个编排有比较大的问题。
首先刚刚可以延伸一下刚刚说的这个角色之间的这个描写不够充分这一点啊，就是在我个人看来，他在这个申公豹以及小九这两个人的形象上会有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申公豹这个形象，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把他在就是最后在这归墟之前对阵狐妖的这段回忆的镜头放到一开始，是不是会更好一点，我个人是这样的想法啊。只是说这个角色没有参与到姜子牙跟小九这趟旅程，他只一路追随着他们，然后突然就变成了他要为他去牺牲。我觉得这个人物，这个整个角色弧，他整个人物动机的转变不够那么的自洽。
对，那我多说一句，就是类比刚才扎谎说的申公豹角色，其实四不像他在之前的这个牺牲，其实也是怎么说呢，也是因为其实跟其他角色的互动不够充分、
嗯、
很难在他这个牺牲的时候形成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情感点。
他之前只铺垫过一句，就是说四不像他是因为要跟姜子牙一块儿到这个北海，他放弃了这个天尊的庇佑吧，我记得大概是这么一句。
对，
所以他角色铺垫上的不足不充分，导致最后人们难以去对于这个角色带入更多的感情。
对，
那么甚至说这个作为本片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小九这个角色，他的这一段的这个回忆的戏对于后面的铺垫也是不够的。
嗯，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配角、
嗯、
大家要理解他是这个电影里面可能仅次于姜子牙最重要的另一个角色，所以他的这个铺垫不足，让我觉得这个到最后的这个高潮的情绪点没有烘托上去。
那刚才我说的第二点就是这个剧本编排比较大的问题嘛、
嗯、
我觉得这部影片这个叙事效率啊真的是有点低。之前扎谎他说他的一个优点的时候提到了那个骨头风铃和亡魂这一段、
啊、
就这一段其实我意见特别大。其实我们能看到影片当中是分别有两段来处理这一段的、
嗯、
先是由姜子牙和小九在废墟上看到了这个骨头风铃
包括娃娃这些，
对，然后由然后非常直白的由姜子牙去陈述了这个是什么东西，后边然后接的第二段是他们遇到了那个亡魂、
嗯、
然后最后一段打斗戏之后是由骨头风铃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那这两段戏篇幅非常长、
嗯、
但其实我们要去想这两段戏呈现给我们的有用信息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骨头风铃的作用。
对
对，就是这个作用，所以用了这么长的时长来呈现这么少的信息啊、
嗯、
我觉得是在效率上是有点低的，
就只能说它整个故事的着重点比较分散，两段隔太长之后大家有点不太知道他们这趟到底是干啥的、
哎、
对，
这直接引申出来就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这个段落感啊、
嗯、
太严重了。
对，
就是真的我们看这个片都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的，但是一部好的影片大家也应该了解，应该是让观众始终保持一个情感的连续性，不管是递进还是递减，然后如果更丰富的话可能会在情感的一个制高点至低点再加上一个反转，但是它终归是一个连续性的情感，但是如果你影片段落感太严重的话，情感是很难有一个连续的。
对，甚至这部电影在观看过程中我都能给你找到非常明确的这个切分点。
对，
就是这个小九进入回忆跟之前那一段完全中间没有任何的过渡，咔一下就变成了小九的回忆。
对，
看让人有点不明所以。
对，
那么到之后的话，这个甚至在高潮戏的部分按理说就是这个情绪应该不断是往上涨的嘛。
对，
但是到中间就是姜子牙就把这个小九送进归墟，送进那扇大门之后，
对，他跟妖狐打了一段，
一段之前中间那一段小九进去了一个回头，啪一下人没了，那门关上了，然后整个场景突然安静下来了。
对，
然后姜子牙突然觉得气息不对，后面狐妖冲上来，这一段其实他成为了一个断点。
对，
大家情绪一下就落下来了，是不是就没事了？
对，
他没想到后面这个狐妖又上来拿头撞这个归墟这大门。所以这一段的话在我个人看来它是一个断点。
对，
那么包括其实到最后姜子牙他就是扫平了这个狐妖、
嗯、
之后、
嗯、对，
到他去再一次踏上天梯去跟天尊之间的这个交涉，
去砸那个天梯，
去砸天梯，那这一段其实还是有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波峰跟波谷的一个交换，
其实很割裂，就是前面可能观众就是在期待他在跟狐妖有一个对峙之后，然后这个结果其实并不明确，就是直接由狐妖自己用台词来陈述说我跟天尊的问题，我把我的那个眷族放出来等等一系列，然后马上就没有衔接，没有过渡，就直接是下一个姜子牙自己然后去砸天梯，就是非常的割裂。
对，甚至就是说、
哎、
就是打开了归墟大门之后，申公豹不是在外面负责挡狐妖，然后姜子牙一路小跑进去要把这个小九送进去。
对、嗯、
就这段他跑的过程中你就会想，那姜子牙是不是一定得在归墟那大门前圆形那个门前跟狐妖打一段。
对，
但实际上最后根本没打， 小九进就进去了。
对，他铺了一个很奇怪一段长镜头，反复的去给这个姜子牙和小九一些镜头来，
对对对 对，
来烘托一些感情。但是这段其实观众要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感情，应该
可能是应该更紧张的一个激烈的一个事情。对
对，所以之前我跟张晚开玩笑说，说这部影片其实如果切分成 TV 版特别合适。
啊、对对对，
他每一单独的每一段都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起承转合。
对
对
对, 对，
你想想，就包括刚才咱说那一段，就是他正好在追逐战的时候有一个情感的高潮的时候，
嗯、
确实最后落到一个情感的收束，然后最后就是直接走铁板的那个异地，这集就完了，
啊、对对
特别合适。
对, 对，所以就是很奇怪，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说是不是因为说主创团队确实有给这些大厂啊，包括暴雪动画他们这些做过这个 CG 动画短片的经验，那是不是会在这个片幅的处理上面没有特别好的连接性，导致电影出现了这样的割裂感？这个说实话，在一部成熟的动画商业电影的这个角度来说，可能是非常不合格的一个事情。
嗯，然后我后边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其实这个可能大家也看到网上很多的评价呀、或者分析啊，在说这个姜子牙这部影片的核心或者它的立意非常的深刻，非常的成人化。但是其实这点我不是很赞同，我认为它的剧本这个核心探讨问题还是其实挺老套的，就是我能 get 到的就是人与神的这个关系啊，包括地位的讨论啊，包括神明是否要决定众生的这种命运啊，这种这种探讨太多了。我们可以回溯到最早的一个国产的动画长片，比如说宝莲灯、那其实那个剧情就是把二郎神塑造一个有这种自己这个很高形象的这种神的一个权威形象，来控制人间的命运，控制沉香他母亲的这个爱情的选择。然后包括到之前就是导演也参与过的魁拔项目，其实魁拔这个作品也是在探讨这个东西，就是神啊与人间与妖界的这些关系是否要决定命运。其实大圣和哪吒多多少少也有带有这种思考、
对
吧，但只是不是更主线的那一部分嘛。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主题并不是很独特、很新颖的。
虽然我对于封神啊、封神演义这一系列的故事没有那么的熟悉，因为我确实小时候没有特别看过这些玄幻类的这些题材。就是姜子牙这个人物，他本身首先他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他后来被民间演绎成为了这么样一个相当于神话人物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否存在着一个就是在这个神话故事改编的这样的一个边界呢？就是无论你怎么改，你都不能超出这个角色本身的一些属性。
这点上我其实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见解嘛。我觉得其实我们期待的这个对于神话或者传统故事的一个新编，更多的是希望对于主要角色进行更深度的解构，赋予他更多就是当下的价值观、当下人的精神。所以我觉得不存在边界，反而比如说姜子牙这部影片，我期待的是他创作者对于姜子牙进行更多的这种情感的丰富，就是他最后去砸天梯跟天尊对抗的时候，他不是又变成了那个白发的状态，其实那个形象是更贴合于封神故事原本姜子牙的形象，其实是一个热血点，但是我看起来并不热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把姜子牙就是塑造成一个超出我想象的形象，反而是又回到了大家
所熟悉的那个
对固有的印象了。
在最后总结之前的话呢，我还是想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不知道超子还有没有印象，这事情也是我刚刚在录节目的时候突然想到的。在一开始哪吒那个彩蛋的时候亮姜子牙这个预告的时候，是否有一个女生说过一些什么你所爱之人之类的这些话，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在成片里出现。
好像没有，你这么一说我也记着，好像其实当时我看姜子牙第一版预告片的时候，我认为是姜子牙个人的情感可能是这个影片的一个驱动力，
对对对，
但是实际成片来看，其实姜子牙的情感在这部影片这个人物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参与度并不高，好像就没有
好像就没有。对，之前也听朋友说过，说这部电影好像在哪吒上映之后进行过一些紧急的配音的加制的工作，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到最后有没有影响到整部电影最终的一个呈现。不过以目前的这个呈现来说的话，对于我来说啊，姜子牙他是着力想要把自己打造成一部面向青年人成年人的动画电影。虽然对于这个八岁以上分级这个事情确实存在一些争议，但这个我们暂且不表。以目前的这个呈现效果来看，本片好像似乎忽视了这两个受众群体相较于儿童对于故事性以及个故事叙述逻辑上面更加缜密的思考这一点。
对
对，所以最后达成的效果便是姜子牙成了一部小孩子看了昏昏欲睡，然后大人看着又不是那么满意的电影。我记得我跟超子看那场 场里特别多小孩，
对，但是都没有很吵闹的情况发生。
对，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孩子睡睡熟了都已经。
对
对，然后你又登录的，一开始你登录的是春节档，
嗯，
然后现在你要登录的是这个国庆档，这两个节假日的这个档期都不太适合这样的一个定位。
对，因为传统的这个节假日的这种商业档期明显上映的影片，都是这种全龄向的这种题材。
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姜子牙在我们看到这个评分从7.1分下滑到7分，就是这个口碑上有一些下滑的这样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吧，就是它可能不太适合放在节假日，尤其是家长特别喜欢带着小孩去看的这么一部动画电影的这么一个定位，相对来说是并不是那么符合的。当然我必须要说的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国内的观众啊，对于动画电影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说这是给小孩子看的玩意儿。
是，
对，所以至少说姜子牙他有胆量去迈出了面向青年人、成年人的这部动画电影的这样一步，即便这部说可能步子太大，有点扯淡蛋，但是他的这个出发点，我个人认为是值得肯定的。
嗯，
我也希望说在此之后的这个国产电影能够继续姜子牙这样的尝试，走这条面向青年人、成年人看的动画电影这条路线，就是即便说到最后可能并不是说面向什么8岁以上的这样一个比较莫名其妙的分级，还是更希望说这样的电影能够在中国电影市场里出现。
基于扎谎谈的这部影片这个定位青年人成年人这一点啊，
嗯，
我虽然不太赞同说国产动画长片要有这种定位啊，
嗯，
但是我倒有一个建议，如果就是以后有些创作的作品想针对这部分市场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在一些比如哔哩哔哩这种用户更精准的流媒体平台然后进行发布，我觉得也许相较院线，
嗯，
口碑可能会更好一些，因为这样他们用户会更精准嘛。
对，更精准更垂直嘛。
嗯，
那么超总对于这部电影最后的一个看法是怎么样的呢？
哎，最后相较于刚看完这部影片时我会更多去关注这个影片的缺点啊，但现在过了一段时间我在想啊，
嗯，
我会发现我又回到了过去看一些国产动画长片那些一些思考的老问题，就比如说创作者在决定制作一部院线动画长片时应该将哪一部分放在第一要位，那是技术表现还是探讨的主题表达的利益，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应该是故事当先。
对对
对，我然后我现在还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创作者构思的这个故事需要以动画长篇作为载体，它的必要性是不是会影响就是观众对于动画的这个评价。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就想过，我说大圣啊、白蛇、哪吒这种故事，就是这三部影片如果换成真人版的话，我会觉得特别的不合适，特别奇怪，你很少有这种小的演员能呈现出来大圣、江流儿或者哪吒里边哪吒本人这种夸张的表演，然后包括白蛇他们这个，其实他的情感描写是一个亮点，但是如果想过换成真人，我觉得其实很腻歪。但是姜子牙看完之后我也想过这问题，我说哎，他要变成真人版，我后来发现好像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和感觉，
嗯，对，
所以我觉得这会不会也是就是姜子牙作为动画出现的一个问题，他自己本身这种就是动画长篇这种载体的独特性太少了，太欠缺了。
嗯，
对，我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也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
然后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们的想法。
对，
最后要说的一句啊，就是在这个姜子牙电影最后亮了一个彩条屋出品的全新电影，就是由这个大圣的导演田晓鹏，
哎，对，
他执导这部深海。那么深海这部电影我看了一下简介，是田晓鹏一直以来都非常想要去拍摄的一部动画电影。
对，
然后他在姜子牙结尾的这段预告，至少从一开始的画面表现上来说，是可能还要超过姜子牙那个二 D 动画那一段片头的。
是是是，看得非常精彩。
对，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期待这部电影最终的一个呈现是否能打破可能目前国产动画电影出现的一个瓶颈。
对，也希望他能在大圣的叙事其实做得很好，希望能在这个大圣基础上能够更进一步。
嗯，对对对，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期节目想要聊到的最后一部电影，那么就是这部《我和我的家乡》。那么这部电影也是作为去年国庆档的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片于今年10月1日上映。这部《我和我的家乡》在策划的阶段就已经确定为了是一部喜剧电影，它的创作方式的话也是延续了集体创作的方式，张艺谋他去担当这个总监制，然后《我和我的祖国》中曾经拍摄了这个北京你好的这个宁浩，他在这部家乡里面去升任了一个总导演。
嗯，
啊，张一白他依旧作为两部片子的一个总策划吧，
是。
对，那么我和我的家乡中所包含的五个故事则分别由这个宁浩、陈思诚、徐峥、邓超搭档于白眉，以及开心麻花的班底闫飞搭档彭大魔，这 五组导演分别执导。
嗯，其实我和我家乡在上映之前其实是大家期待最低的一波，
可以说比较低吧，因为说实话我们一开始对县里边的关注没有那么高。
对，但现在实际取得成绩非常的不错。
嗯，对。那么目前的话截止到录音前的10月7号，我和我的家乡已经取得了17亿的票房成绩，
是
也是目前国庆档票房冠军。然后豆瓣评分目前是7.4分，观影的时候是10月4号，然后10月3号，然后当时就是7.4分，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对，这三部电影的评分过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就姜子牙掉了点一。对、
嗯，
这部电影的话，超子你给他多高的一个评分？
我会打8分，
跟我一样。其实我也是想给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电影一个8分。首先在聊这部电影之前，我们首先要聊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他跟去年的这个国庆档，也是他的这个姊妹片。这个国和我的祖国
是
它中间有哪些相同的地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相同点就在于刚才张华也介绍过，他这回家乡的创作方式还是跟祖国一样，是由多个故事这种组成的，是这种集体创作形式。
对，
而且还有一些部分导演的重叠，比如说刚才说了这回家乡的总导演宁浩在这个两部作品里都分别负责了一个独立的故事的创作，然后还有徐峥也是在上一部他有一个夺冠，在这一部里有一个最后一刻的创作。
对对对，
导演是有一个继承的关系的。然后不同点就是我们也能刚才扎晃介绍的信息也能感受到，基本上是一个全商业喜剧的制作班底。对，然后题材上呢也由更严肃的这个祖国的概念变成了家乡，其实家乡这个题材就可以更集中到个人的这一个情感表达上。
对,
对，
更贴近于观众的个人生活吧，我可以说。
嗯，
由于这个我和我的家乡它分为了5个小故事，那么以下我们这个评论节目的呈现方式也会分别展开聊这5个故事，然后详细的聊一下我们其中喜欢的地方跟不喜欢的地方在哪里。那么第一部电影的话就是由这个宁浩，也是这个我和我的家乡的总导演，他执导的这部北京好人。那这部电影的话也是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出现的这个北京你好的一个相当于续集作品，
是
因为他们的主角都是由葛优
葛大爷
对他饰演的这个张北京。那么另外一个角色这个张北京这个表舅，它是由这个平原上的夏洛克，这是一部神片啊，
是
就是一定大家一定要去看平原上夏洛克，就是这部片子的一个主演张战义他去饰演的这个表舅。那么故事讲述就是张北京他这个表舅患病，然后找他来借钱、
嗯、
然后他表舅是一个外地来的，相当于是在北京以送外卖为生的这么一个形象。然后张北京他当时已经攒了好久的钱想要去买一个专车、
嗯、
他想去拉专车接活，就改善一下自己的收入状况、
嗯、
因为他现在应该是一个停车场的一个收费员，
是
嗯，那么他也有点心疼，说不想拿出来自己攒了好久这个买车钱，所以他最后想了一个法子，就是偷鸡，想要去钻这个医保的空子，就是以他就用他的这个医保卡形式去享受这个国家给他提供的这个报销这个医疗，结果到最后怒角成拙，反而把自己送进了医院，这样的一个有点啼笑皆非的一个故事吧。
是、
嗯、
其实对于北京好人我自己还是挺矛盾的，因为优点的话我真的也很喜欢这个故事、
嗯、
因为这个剧本非常的完整，就是听刚才大家听到张晃介绍能看到这个部故事一个短篇故事，其实葛大爷这个张北京这个角色其实是有2度甚至3度的变化，刚开始不想借这个钱、
嗯、
后来决定然后去帮助他的这个表舅，造成乌龙之后又决定掏钱再去帮助，然后包括最后他们回到家乡之后，然后表舅说哎，我有医保卡，然后又回到那种小人物的那种特质的这种表现，说那你赶紧还我钱，就是人物变化非常的完整、
嗯、
这部作品的故事也跟之前祖国里边的北京你好保持了一个很高的一个统一性，就是人物这个特质、
嗯、
其实我们能感受到张北京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大城市状中的一个中年人的这么一个特质、
嗯、
但是为什么说我会对这部影片产生一个矛盾心理，就是因为这个北京好人这一部和北京你好在我看来有一个相同的问题、
嗯、
就是在剧本这个本身与这个整个这个电影祖国和家乡的这个大的命题来看、
嗯、
我个人认为联系都不够紧密、
嗯、
因为明显这个剧本是更突出主人公个人特质的，
对
对，他所存在的这个环境城市背景其实作用没有那么的重要。
嗯，对，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啊，就无论是我和我的祖国还是我和我的家乡，宁浩他指导这俩片子都是最能体现人物本身特质的、
嗯、
他用这么样一部短片把整个人物演绎的惟妙惟肖，
是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夸赞的事情。
对，
那么纵使他的主题与包括一开始说的这个祖国以及这部电影里的这个家乡北京可能没有那么贴合，你甚至可以把这部电影里的北京这个城市你换作另外一个大城市，换作上海都可以，对吧？ 但是我个人就是觉得他单拎出来依旧是这个五个故事水准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是我看到很多评价，就是很多观影的影迷都说希望这个宁浩和葛大爷能够单独再去合作一部长片，然后能保持这样的制作水准可能会更好一点。
嗯，那么之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最后张伟京拿出了他的这个买车钱给这个表舅安排了手术，然后表舅就跟他说不用不用你给我出这钱，甩头就想走，
嗯，
说回老家吃蒲公
英
吃蒲公英就能好。然后这边有一个镜头是什么呢，就是张美京他一句说这钱不给退，然后把这个表舅叫住了之后，有一个镜头是换了一个角度，用两棵大树遮盖住了这两个人物。说实话这个镜头我个人是没有特别看懂，就是我个人能感觉到说拍这个镜头是有一些用意的。
对对对，我也注意到这镜头，当时觉得哎，想表达什么，反正我也思考半天没有想出一个结果。
对，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对于这个镜头有什么自己独特的理解的话，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在北京好人之后第二部短片呢是由这个陈思诚执导，他的短片的名字叫做天上掉下个 UFO。 然后他的主演阵容非常的豪华，包括这个黄渤啊，然后包括这个陈思诚导演另外一部作品这个唐探的两个双男主刘昊然王宝强，以及王迅啊王彦辉啊包括董子健啊他们几个人主演的。
嗯，
那么这故事讲述的是这个在这个贵州黔南的阿福村突然惊现了一个神秘的 UFO， 距离中国天眼球面射电望远镜只有15公里，刹那间轰动了全世界。然后这也吸引到了在北京的这个再进科学节目组的两位记者到此地走访，进而发现了幕后真相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我觉得天上掉下 UFO 这一段的影片啊，其实非常幽默风趣的讽刺了就是现实中存在的这种旅游开发蹭热度的这个问题。
是，
对吧，我们看到太多这样的新闻了。
对，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就这一个小段它故事剧本上的创作相比较家乡这个影片里其他几个段来说，和这个取景地的联系是最为紧密的，因为设定在贵州黔南嘛，然后大家如果去过那边旅游都知道其实交通是非常不便利的，你去旅游也要换很多的车程，它基于这一点然后去塑造一个当地急于开发这个旅游的这么一个故事，包括黄渤最后他发明这个东西的初衷目的也是为了克服这个当地这种困难的这种交通情况。对，所以就是这个家乡整个这些故事里我认为是联系最紧密的一个。然后包括这个陈思诚在创作这个短片的时候还是非常巧妙的贯彻他去利用社会热点利用经典歌曲的这种手法。其实天上掉下 UFO 可以说和唐探他的这系列电影一样是一部非常标准的这种节假日属性的这么一个电影。对，大家甚至可以当成就是唐探的一个番外篇去看，我觉得都不为过。
当然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说实话天上掉下个 UFO 这个故事是我全片最不喜欢的一个故事。因为陈思诚这个导演他把拿来主义简直用到了极致。来说几个片中出现的元素啊，唐探里面出现了双男主，他这里面出现了夺冠里面彭昱畅跟黄渤都饰演的陈忠和，
对，
这片里拿来用了。
对，
然后黄渤这个角色就是他的原型肯定就是以手工梗为首的这些发明家，在唐探里面出现的这个佟丽娅他饰演这个阿香都被这部电影直接拿来用了，然后最后你还以一个歌舞片作为结尾就绝了，真的这一套东西全是陈思诚的。
对，
他没有用任何的新东西去把这部短片呈现出一个更令观众惊喜的一个事情，所以让个人觉得是有一点点的生厌。都说新人导演特别怕把自己固定在一个固定好设定好的一个模式里面，大家觉得他只能拍这么一个类型的电影，但是陈思诚他已经拍了接近三四部电影了吧，可以说他好像对此有点乐此不疲，所以在我看来是我不喜欢这个故事的一个点。
对，确实没有导演创作上更多的呈现，所以就像我说的嘛，我觉得观众的预期就是当做唐探的一个番外篇这么一个桥段去看就好了。
就如果设定好一个预期的话可能会对这片子有更好的观感，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个人比较不喜欢的这么样的一个故事类型。就说句题外话啊，就是刚刚有说过说这个讽刺的这么一个事情，
旅游开发蹭热度。
对对对，就是硬要说这个什么外星人啊外星人基地啊这些事情的话，有一个地儿就是在这个大西北的这个德令哈还真有一个外星人遗址。
哇，
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地方是有一个洞，一个天然形成的洞穴，洞穴里有那种铁管、铁管是天然形成的，然后70%的含铁量， 然后这个东西就现在没有什么科学解释可以足够去证明说这个东西并非是人造的，然后当地政府就把这个当做一个相当于外星人遗址的这么一个
开发的主题，
开发的一个主题进行开发。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有点要黄的意思，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去听别的电波他们之前录的一期节目，叫做这个幻想大事件人生 AB 面，里面大飞他有一个西北的一个 B 面之旅，其中有对于这一系列的这个景观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描述。OK， 那么下一个的话就到了这个第三部的短片，它是由徐峥执导的《最后一刻》，然后主演阵容的话可以说堪比这个天上掉下
的 UFO， 也是豪华阵容，
非常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这个范伟啊，包括徐峥本人以及张译啊、于和伟啊、陈数、雷佳音啊等人主演的。他讲述的故事呢是由这个范伟饰演的这位移居国外的这么一个人民教师，他既突然出现了一个问题，他停滞在了1992年曾经在这个望西村支教的这个最后一堂课，
是，
所以他的儿子就希望说打电话给现在还在望西村的这些他当年教过的学生们，希望他们能够帮助他重新恢复那最后一堂的课，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我觉得这部影片就是我想先简单说一下我自己的观感啊，他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就是一群人通过可以说造假吧，帮助他人完成心愿，然后中间产生一些乌龙的这种经典的故事模板。
对，
反正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种喜剧创作的这么一个故事路线啊。然后这部影片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点，就在于就是在影片当中，他这些学生，就是92年之前这些学生答应帮忙之后，他们商议出来要怎么去实际操作当中，就是说把一个是养蜂的这么一个屋子改造成一个旧教室，
养蚕
改造成旧教室这一段落，导演用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镜头，一直跟随下去，然后展现不同人在这个忙碌的这个点细节，穿插了一些失误啊，也营造了一些笑点，特别好。还有一点就不得不说，就是范伟老师的表演是真的好，
对，
我是真的好，就是他扮演的是一个在乡村支教10年的这么一个乡村教师这么形象嘛，但是你会发现他表演就是又幽默但不失真，对，是有那种老师那种气质在的，
对
对，包括还得再说一点，就是最后影片后半段，就是过去的这个范伟扮演的老师穿插在这个暴雨里边，同时现在老年的这个人物穿插在这个现代的景区里，这种穿插的剪辑其实一方面就手法非常好，然后也让观众 get 到了那个情绪，非常的感动。
对， 对，那么对于我而言的话，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故事。首先要说的一点就是一开始在这个村委会大家一起商量去帮助这个老范，就是这个范伟饰演的这个老教师，他去恢复最后一堂课的时候，登场的人物有点过于多了，他有点走那种老的献礼片那种模式，就是里面只要是个角色，无论他有没有名字，他可能就是一个龙套的角色，
都
他都需要一个，对，需要一个明星，需要一个知名演员，就有头有脸，大家知道他是谁的这么一个演员去演。这个东西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的地方，就包括其中有一个坐在后排的一个，我不知道他是具体叫什么名字，他应该是一个女明星吧。他说了这么一句说啊，那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我们也没法还原回去啊什么之类的这么一句话，然后到那里的时候我就一下就把我整个观影的一个连续的体验直接断开了。
是
因为其实这一段整体的戏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想要去突出喜剧化的这么样的一个表演。
对对对，我之前跟张伟还聊过，我觉得他这一段的就是开会这边的表现其实很舞台剧化。
对对 对， 对
其实很像，加上这个题材很像一些老的经典好莱坞的这种喜剧电影的这种表现方式。
但实际上他在里面用了太多的没什么用的
戏份的明星。
对，没什么戏份的明星。确实他有这个商业方面的这个考量，可能说加了一两个明星可能他的号召力会更好。但实际上你就给这些明星一两个镜头，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没有那么合适。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这个影片的这个长度有关吧，如果它是一个扩写成一个更长的独立电影的话，然后让这些他邀请来的明星能有在剧情当中有更多的作用，我觉得可能观感会更好。
实际上就是我们回看之前的这几个短片啊，包括这个北京好人里面他登场的这个主治医生，他是由那个杨新明饰演的，然后警察是由张宇，甚至里面那个他认识那护士玲子，这个玲子他是由这个刘敏涛饰演的，这些角色他每个人都有自己固定的一个戏份，
对，
他也没有说特别出挑说啊他就出现一两个镜头这样。
对，他们每个这个明星角色其实都对于人物主要人物的这个经历啊情感的这个描写都是有作用的。
但在这个最后一刻里面他一开始出现这一堆明星吧，说实话没有 特别大的一个帮助跟促进作用，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处理吧，可以说。
嗯，
那么第二点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样的一部短片作品里面，导演徐峥特别喜欢去埋一些小的线索在里面。
嗯，
就比如说一开始他们在瑞士那个家里面，
就、那个、
墙上有贴那个他学生给他画那个学校那个画，
对。
然后包括在这个你刚刚说那段长镜头里面，
对，
有一个小孩他鬼鬼祟祟往包里塞
东西，
是让他塞一手机嘛？
对对，就跟最后去破这个。就造成这个矛盾点，就是老师发现了这是造假，
对对对，
其实就埋了一个线嘛。
你可以说这种线吧，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必要。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显得要素过多，他好像是想把所有东西都往这样一部短片里面塞，他其实发现最后是塞不下的，他有点要素过多了，可以说。
是，
嗯。那我们接下来到第四部短片，是由邓超搭档于白眉执导，然后邓超本人与闫妮主演。故事的名字叫做《回乡之路》。
嗯，
那么这部电影的故事是发生在这个陕西曾经寸草不生、黄沙漫天的这个毛乌素沙漠上。闫妮饰演的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带货主播闫飞燕，而邓超饰演的则是在当地潜心治理黄沙，然后治理沙漠的这样一个沙地苹果的经销商乔树林。
嗯，
他们两个人因为要同回母校参加这个校庆，而共同踏上了这个回乡之路。
对，
嗯。
其实这部影片当时就给我记忆特别深的在于，就是这是作为这个第四部影片出现嘛，但是它跟前三部这个主要人物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它增加了一个身份，就是走出去再回来的这么一个属性。
对，
他们是离开了家乡，然后已经在外边有很好的生活，再回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嘛。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这个身份的这个丰富，其实对于就是观众来说是更容易产生一些共情的，因为更多的观众都是在大城市
在他乡打拼吧，
对对对对，
可以说。所以相对于上面说过这三个故事以外啊，我觉得是回乡之路是把我题目中这个我跟故乡联系最为紧密的一个故事。
是是是，
嗯。
然后这部影片还有一个让我就觉得特别喜欢的一个创作的一个手法，就在于它这个故事是有原型人物的。
对，
这故事里的原型人物他是最后加入到了剧情当中，有一个就是小朋友要感谢这些平民英雄嘛，他有一个舞台播放了一个感谢视频，
然后包括也请到了这些人在台下就坐。
对对对，他把这些原型人物加入到了这个剧情的表演里，加入到了这个舞台播放的视频里。
嗯，
相比较以往我们看到一些真人改编的这些剧作，他们最后通过这种字幕然后呈现原型方式，
啊，
我觉得是更好一些的。
嗯，
对。
那么首先我要说的一个事情是我被这个预告剧透了就是十一之前我在看那个我和我的家乡最后放出来这个终极预告的时候吧，它中间有一个镜头，邓超演这个乔树林他哭着求这个闫妮演这个闫飞燕，就说你就把我们这沙地苹果收了吧，然后闫妮就一脸不屑，甩手就不管了，就这么一个镜头啊。然后这个镜头实际上在成片里是没有出现的，那它导致了我观影成片最不好的一个体验是什么呢？就是一上来其实乔树林这个角色就一度被这个闫飞燕认为是一个骗子，
是是是是，
对，包括他这个秘书这个他
王子文，
对，王子文他演这个角色，他也觉得他是一个骗子嘛，
是，
他实际上是有点说想要把他塑造成一个骗子的一个形象，然后后面再进行一个反转。
对，我注意到了里边其实这部影片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笑点，邓超的表演也加分，就是他里边有一个台词说你觉得你想给家乡回馈什么，然后邓超一本正经说那应该是爱吧，然后当时全场都笑了，我甚至觉得，
嗯，
哇，这个特别巧妙，但是我看你好像一脸特别冷静，
对，
你好像就是比我更早已经接受了他其实是一个正面形象的这么一个设定了。
对对对对，所以因为我被这个预告剧透了之后吧，就是邓超饰演乔树林这个骗子角色这个铺垫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作用，
没有成立，
所以我只能就我不能说这部电影就这部短片拍的不好，我只能说这个预告剪的确实不太行，
是，
对吧？然后到最后的话呢，我对于这部电影就是看完之后回想的话，我对于它的整体的包括故事叙述手法来说，我觉得是一个不褒不贬的一个评价。
嗯，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看这部电影看到这个第四个故事的时候，
嗯，
我是在这部电影的时候头一次出现了就是鼻头一酸的这种感觉，
是，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好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一样，就是被这一部短片它的情绪点烘托到了有点想要落泪的感受
啊。
对，这个是我自己也非常讶异的一个事情，说实话，
就是像我呀或者还有我先看过的朋友啊，
嗯，
已经在之前那部最后一刻已经哭得稀里哗啦
是吧，最后我是到这边的时候突然就有一点就是真的感动到了，就是有鼻头一酸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说他这部 回乡之路其实情感传递做的也是很准确的。
对，然后我个人是觉得这部电影可以作为一个就是整个我和我的家乡的一个故事基准线，
嗯，
它是稳稳压在这个水准线，直接压在线上可以说。
是，
对。那么最后一部电影的话就是由这开心麻花团队、两位导演，是这个他们之前也合作过这个夏洛特烦恼和西红柿首富、那么这两个导演是闫飞跟彭大魔，他们搭档指导，然后主演的话也是开心麻花的班底，包括
神马组合，
神马组合，对，
沈
腾、
马
丽，然后包括魏翔等人都是经常在这个麻花系电影里面出演的这些熟面孔。
对，
那么这个神笔马亮这个故事的话呢，讲述的是以这个画家出身的这个马亮，他放弃了一个去列宾美术学院深造的一个机会，然后瞒着自己的妻子，也是玛丽饰演的这个妻子，去到了乡下扶贫，然后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呢，村庄确实变了一副样貌，但也吸引来了就是正在怀孕的这个妻子来到这个村庄拍一组艺术照。
对，
然后所以马亮他一直在哄骗自己的妻子，说自己已经在俄罗斯了，包括给那个窗外铺上什么假的俄罗斯风景啊，包括请他们那个村长当那个假俄罗斯人，
是
这一系列的铺垫，到最后还是被他妻子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对，是是是。虽然刚才我们提到过说我们很喜欢北京好人的这个剧本，还有我个人很喜欢天上掉下来 UFO， 但是不得不说家乡里边这个神笔马亮这个故事是真的是最幽默最好笑的一个故事。
对，
这个片子非常好在哪儿，就是它的笑点分布的非常的均匀。
对，
保证是在你笑完一个，你把一个笑点笑话完了，然后马上就下一个笑点就过来了，也不会有赶的，然后你每个都能看到，都能
也不会有冷场的一个
情况。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可能就跟马花团队这个丰富的舞台剧的经验我觉得是很有关系的。
对，因为作为一个戏剧的一个喜剧舞台的话，这些包括主创包括演员，他们可以非常直观的感受到观众哪个笑点盖到了，
是
哪个情绪是有一个起伏的，他是可以很明确的去接受到这个反馈，所以相信麻花团队也是因为受到了常年的这个舞台剧的这样的一个洗礼，
是
到最后可以在这部电影中把这个笑点分配的非常平均。
是，而且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点我很喜欢，就是最后因为毕竟这个还是一部主旋律的电影，那么就是说尤其这个故事刚才张伟介绍，他是一个画家，然后去下乡扶贫嘛。
对，
其实这个人物的动机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升华，对吧？他一定要有一个阐述。但是这部影片的处理就非常好在哪儿？他人物品格这个升华台词，它不是由主人公沈腾自己说出来的，而是由故事前半部分这个矛盾对立面妻子说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处理非常的好，就是会让观众增加对于妻子这个角色的好感。因为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我们很多的春晚的小品里我们都看到过类似的，但是他这样的一个处理反而显得不是那么的公式化。
对对
对,
对，不会显得那么俗套，可以说。
对对对对对，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在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电影中，这是我最喜欢的，就是神笔马亮这个故事。首先它一个好的地方对于我而言是它跳脱出了家乡整部电影中所呈现具体地点这么样的一个方式。
对，
它直接使用了在这个麻花系列中经常出现的这个西红柿。
对，
然后下属这个香叫什么
西葫芦
香对，那一长串我没记住啊，反正一长串全是西开头的。这个设定我觉得在全片就经常使用，包括这个阿福村啊，这个望西村啊，以及毛乌素沙漠啊，这些他们
都
是
有
原型的。
对,
对，这些固定的地点来说，我觉得这个在麻花系列中出现这个西葫芦乡这样的一个设定是稍微出挑的。
其实它反而让更多的观众能有增加代入感了。
对，而不是说确定的哪个
东南西北。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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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最后结尾，就是当马亮的妻子最后发现了他这个一直隐瞒的这个事情之后，我可以说这一段这个故事的进行，它是秉承了麻花一贯的喜剧风格，它不会在长时间的话就给你来一个主旋律，一直在那儿烘托，就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到最后就是由这个马亮妻子他说了这一段话的时候，还有一个马亮进行一个小的一个打断，它是一个小的插科打诨，但是观众可以完全感受到，就是说这是一个笑点。
对
啊，也能感受到说他一直在消解这个主旋律的这个味道。
对 对, 对，
让最后这一段戏呈现的非常自然，这是我非常喜欢，就是最后这一个故事的这个点。那么总结上来说的话呢，我和我的家乡作为今年国庆档在口碑和票房这两项数据上都独占鳌头的这样一部影片，它集体创作的这个优势的话是完全不能忽视的。
是，
对，毕竟是一共七位导演一共拍出来这五个故事，它相较于其他电影的从剧本上的这个创作力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相较于去年同期的这个《我和我的祖国》来说，《我和我的家乡》在片长方面缩短了一个故事。
对，
所以他不会出现说去年大家看这个看到倒数第二故事《白昼流星》的时候出现一个集体尿点这样的情况。对，
它主要缩短故事还有一个好处就在于让这个有限的影片能给各个故事分配更长的时间，
对，
人物的情感也更加的丰富，
对，
这个故事也描写的更充分。
对，而且相对而言，就是除去我个人不是非常感冒的这个天上掉下个 UFO 以外啊，就其他作品的风格以及最终呈现出来的水准，他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明显。
对，
像之前我和我组可能相对来说有几个故事大家觉得可能比较拉胯，
嗯，
所以在这部电影中至少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差距的一个明显的差距显现。
对对对，
而且最后他选择了麻花团队的这个神笔马亮的这个故事作为这样一部喜剧类题材的电影的一个结尾，可以说是为整部电影画上了非常完美的句号，所以我给这部电影打了一个八分。
嗯，那我也总结一下，其实在这回国庆档里众多的影片里，我最喜欢的也是《家乡》这一部，打分也能看出来嘛，八分。那虽然它还是传统意义上的一部献礼片，
对，
但是它改变了就是一些人对于献礼片的一些固有印象。
嗯，
今年这个国庆节是影院复工后的第一个这个商业片集中上映的档期嘛，
对，
就是很多人都在好久没有进入影院的情况下，都想说去选择一部或者两部去看一下嘛，
嗯，
因为八天的假期嘛，
嗯，
但是相较于以往的献礼片，这次就选择家乡这个主题啊，以及这个喜剧这种呈现方式，其实显然是对观众更加友好的。
对，
对吧？
对，
他给了这个就是这个档期选择看电影的这观众提供了一个最稳妥的一个选择，
嗯嗯，
其实直白的说嘛，就是你看完之后不会有这种不值的这种想法嘛。
对
吧？
也要说一句，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刚刚也提到过，就是在这个十一之前看这个最终预告的时候，我其实对于这个成片质量最终是有一些担心的。
是，
他后来发现其实预告片剪得不够好。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之后可能国产电影他们在剪辑预告的上面
对
是否需要一些新的突破。
其实从现在实际的口碑和票房来看，家乡这部电影对于就是当下国内院线电影市场的这个恢复，
嗯，
其实起到了挺好的一个助推作用。
对，
今天刚才我们查了一下，今天现在国庆档八天假期票房目前现在是38亿，对吧，
嗯，
那可能在数字上没法跟去年19年国庆假期的这个51亿的高票房进行一个比较，但是在这个受上座率这种限制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下，这个假期能取得这样的一个票房成绩，我觉得也是可喜可贺了。
对，那么以上呢便是本期节目所要评论的三部电影，夺冠、姜子牙以及我和我的家乡。那么听完本期节目，不知道有看过电影的各位对于这三部电影分别有着怎样的评价呢，也不妨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嗯，或者可以把国庆档你看的其他影片也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对对对，那么在跟各位说再见之前呢，本着严谨负责的态度，我们还是要对之前北影节那期电台做出一个刊物。之前这期电台在聊《黑客帝国》第一部时提到过《黑客帝国》第一部电影没有在大陆院线上映过这一观点，经我们查证呢确实存在问题。经查实，本片于2000年1月曾经登陆过内地院线，知网上2000年引进的分账影片目录一文中确实存在《黑客帝国》第一部电影的名字。我们也在评论区看到当年看过这部电影的各位朋友纷纷爆出了自己在哪里看的等等，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反馈。在这里我们对于这个错误向各位郑重道歉，以后在查找资料的时候也会更加仔细严谨，尽量避免出现类似的差错。那么这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